所以在 法会上呢一一为他们的弟子怎么样受记啊，将来你们一定都能成佛。那所以呢，世尊四十五年说法啊，就是其中翻翻调停，次次陶铸，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世尊他讲经说法啊，我们把它整个归纳起来，依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啊，他把它归纳分类，分为五个时期，大体上有这样五种不同的，哈、啊，这个说法。第一种，第一个叫华严时，华严时，啊，也就是他刚开悟的时候啊，到天上为这个界外的三界外的菩萨哈。啊，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呢，讲他实证的这个境界，开悟的这个真理哈，开悟的实相境界，去为那个三界外的圆成熟的菩萨来讲华严经哈，这个华严称为华严时，他二十一天，有的是讲三七二十一天。那后来呢，他再回到人间呢、啊。他想啊，这些一般的凡夫众生啊，你跟他讲我的实相亲自亲证的境界，他能听得懂吗？没办法、啊、所以呢佛就先开讲阿含经，所以称为阿含时、啊、阿含时总共呢大概有十二年之久。那阿含经呢最主要也就是叫众生啊，叫他的弟子要能够断恶修善。他这个修什么善啊，不是去修布施啊什么的哦，哦，他是修什么所谓的善法，也就是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勤修戒定慧的、哦、这个部分断恶修善啊，勤修戒定慧，然后先把内心的染污先除干净，也就是心那个一杯水里面的泥沙要能够慢慢的怎么样给它沉淀啊，对不对？要能先沉淀啊，然后清净下来啊，再来就讲就是方等时啊，是东西南北方的方，等是平等的等，方等时讲了八年，也就是说前面告诉他们这个阿含啊要断恶修善啊，要勤修戒定慧啊，结果大家最后啊就是怎么样想要入灭了，对不对？哦，他内心清净就想要怎么样，哎，那我要我执着这个涅槃啊，清净涅槃，所以他们啊就不愿意去怎么样，就怕执着在这里啊，得小为足啊。可是修行不是只有成空守寂啊，守住那个悠闲而已啊，对不对？什么事都不能不做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在为他们怎么样劝修回想修，要劝他们回小向大，回小圣而向大圣，叫回小向大哦，不要执着在那种小圣的那个偏执着偏正涅槃的那种心态里面。然后呢说这个什么方广平等之法，也就是讲这个实相妙理啦、啊、然后呢告诉他们啊，这个法界一切众生啊皆是什么凡圣平等 啊，所以呢要能够要来广度一切有情，因为众生皆可成佛，你不要灰心啦、啊啊、不要想说啊众生难度 啊，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都可以成就。那再来呢，当他们想回小圣大以后呢，可是你内心如果智慧不足的话，对不对？好、啊、那不容易啊，在境界中很容易被转啊，啊会失去自己的定慧啊，所以呢佛在开讲这个般若经啊，也就是讲心地法门的，那讲了二十二年，这是最长的啦，所以我们就称为般若时。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他们什么呀观空离相的智慧啊， 要具足这样，你没有空性慧呢，你要度众生呢、啊、很难，对不对？谈何容易啊！啊，所以你必须要离相啊，善恶皆离，也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后还要什么自尽其意呀、啊？啊，善恶都不执着，这样呢，你才能够啊，真的具足慈悲清净的心去广度一切有情，所以啊，这个般若时啊，就是在开发这个众生的这个般若智，也就是开发自性本有的智慧啊，自性本有的智慧。所以我们前面讲啊，这个智慧不是从外面修来的啊，不是去我去花了一些钱去学弹钢琴，然后会弹钢琴了，就说我是有弹钢琴的智慧啊，不是这个啊，不是去学的一些技术啊知识，就说我有这个智慧。那这个般若智呢，是我们人人本具的，也就是我们的潜能呐、啊。讲说好说现代语言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都有无限的潜能，这个潜能有多大是不思议的，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潜能开发，有没有？哎，是你自己内心本具的，只要你因缘具足啊，你就可以开发出来了，这是本有的啊，佛性本具，对不对？觉性本有啊，所以这个是不必向外求了。不是，哎，这个向外修而有的那一些，那种我们称为知识聪明啊，识字变聪。那佛要我们开发的就是本有的这个智慧，好、啊，这就是般若时。那第五个就是法华涅槃时，啊，大约呢也讲了8年之久，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众生更能啊体悟自己内心的本具真如自性啊，一切众生呢皆能成佛，即心即佛了啊，是心是佛啊，所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时候啊为这个众生呢更加强啊，你就是佛，对不对？啊，我们众生只是没办法怎么样承担呐、啊？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呀，我只是凡夫啊，我好像要成佛，谈何容易啊？啊、哦，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不悟本心呐、啊，啊，不知道说心即是佛，所以你才会妄自菲薄啊，啊，杀了你自己的这一尊本有的佛性，所以。这里面哈就讲说，佛最后前面讲的五圣，它只是方便十圣，最后就是要我们入什么一佛圣啊，自性啊，悟自己的自性佛啊。所以这一个单元哈就是这样介绍哈、啊、这个五圣佛法。那我们先因为了解五圣佛法的差别以后啊，那就。现在接着呢来继续谈，如果你只想修这个人天圣就好了，对不对？啊，心量比较狭小啊，我不贪求以后要生生世世能够再提升成佛道，我只求再保住人生，或者是成升天做天人，那这样呢哎，你要怎么修呢？好，接下来佛就为我们讲这个人天二圣的这个修学方法，也就是最起码你要持五戒修十善啊。那五戒呢，这里面啊就是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一般来讲，我们对戒这个字哈、啊、都以为啊这个戒是一种宗教的什么限制，对不对？哦，好像是 只要有宗教哈，都会讲到哦，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什么，好像是特宗教哈特有的啊一些规范。其实呢，我们对戒都觉得是反而是一种什么望戒生畏哈，看到要持戒啊，哦，都觉得那一定是很苦，是一种束缚，是一种不自由。其实啊，完全是错误的知见。为什么？因为这个戒字它本身呢，就是叫做什么波罗提木叉，也就叫做别解脱，也就是解脱的意思，别个别解脱啦。你只要持一戒就可以解脱一个烦恼，对不对？哦，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戒是一种解脱的意思哦，啊，称为别解脱啊，又称梵音还可以做施罗，施罗就是清凉的意思。戒是要让众生得什么清凉啊，所以呢，戒它的含义是解脱，不是束缚哦，是解脱什么？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不做自己欲望的奴隶，做一个我们自己真正自由，能够自由自主的当家做主的这个人。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众生都是自己什么绑自己呀，是不是？好，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全部的这些是非恩怨啊，对不对？烦恼痛苦啊，都是哪里来的？都是自造的。所以我们才说天作孽犹可活啊，自作孽什么不可活。我们凡夫啊，大部分都是自作孽而遭自己招惹这么多的苦恼啊，不是别人给你的，很多都是自己招惹来的。所以戒呢，它是帮助你啊自我解脱。那一个人要能够真正的自由，所谓的自由一定要能够离开什么执着，离执哈，离开执着，离执，没有执着，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还有所执着，对这个财色名食睡啦，一切都还有执着，那你就不可能真正的自由，对不对？啊，那我们因为现代人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啊所影响，所以呢，哎，大部分的人啊，我们现在都是强调个人主义啊，啊，追求个人解放，然后觉得说，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价值，所以呢。每一个人的情感啊欲望都要受尊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这样就表示说是个人的自由，对不对？可是呢，因为这样他以为这样叫做自由，其实他内心啊贪嗔痴慢疑种种的执着都是在束缚他自己，他不知道。然后呢，结果啊就导致什么纵欲啦，啊，纵乐啦，不知节制。那你看我们现在纵乐纵欲的结果是导致什么？性泛滥啦，要不然就是什么吸毒、艾滋病、离婚率，然后离就是广大家不高兴就离婚啦，对不对？我要享有我自己的权益呀，对不对？然后呢？结果孤儿就一堆啦，弃婴就一堆啦，堕胎就一堆啦。你看看这整个这样影响下来啊，人类的问题有解决吗？是越来越多的苦恼，还是越来越多的自在啊自由啊？不是啊，哦，所以呢我们佛法啊讲这个戒，它其实是真正要你去找到一个清净之道啊，对不对？智慧之道啊，然后自己呢 不堕自己的行为因果里面，因为他了解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他不是短视尽力，只贪图这个眼前的。所以呢，佛法是非纵欲，但是呢，它也不是完全禁欲的苦行哦，它是中道的什么修行。也就是说，我们佛法讲的是正当的欲望，要正当。啊，不正当的呢，才叫什么邪，对不对？啊，才叫做邪道。啊，那正当的欲望是有助于身心的平衡啊和稳定啊，我们这个不安的情绪。所以这个欲望本身呢，这个欲啊，它是可善可不善的啊，它是中性的哦，不是一讲到欲哈，大家就觉得说哇好像都是不好的啊，因为我们毕竟现在是身为啊有感情的，对不对？有这个色身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啊，不去执着它。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有适度的欲啊。譬如说，我肚子饿了，一定要吃嘛，对不对？那我要吃我想吃的嘛，基本上还是可以给你自己一个满足嘛，对不对？否则呢，哎，你是不是会觉得活得很痛苦？对不对？然后吃的不够营养，你精神是不是萎靡？对不对？所以我们眼睛呢，我可以，我喜欢看美、看漂亮的东西，这也是只把它当成享受，但是我不去执取它，不去想要拥有，那就不会痛苦啊。所以我还是可以去欣赏啊，对不对？哦，难道你还漂亮的给你欣赏，你还说不行，我不能看，然后一定要去看那个丑的吗？脏的啦，恶心的，那这样也不是中道啊，对不对？所以说重在于，问题是在于说你有没有执着，有没有被他所障碍，而不是不可以啊追求你喜欢的啊，不可以去看啊好的、美的、善的，对不对？啊，我们喜欢听好的音乐，为什么？还是可以啊，因为好的音乐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心情平静，对不对？可以帮助你心情平静了，它才称为好的音乐。如果让你的心动荡不安啊，或者惨一下听了更忧伤啊，对不对？更烦躁啦，那这种算不算好的音乐？就不算了。所以呢，我们啊要了解欲吃喝啊，满足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基本需求，这个都是可以被什么允许的，这个我们称为它是正当的啊欲望。那这个佛没有说你连这个正当欲望都不可以啊，你一定要绝食啊，你一定要那个去像那个外道受苦行啊，一定要不穿衣服叫裸行外道啊，让他又冷又饿啊，这样折磨才叫做消这个消业障。佛不认同这种修行法，因为他事实上有没有帮助你内心的平静啊？没有，只有更什么痛苦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个法一个戒呢，都是因为人而来施设的哦，对不对？法是为人而施设，也是为了要给更多的人得利益才设这个法，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法造形成一种变成一种太顽固太僵化的一些教条思想啊，或者是变成什么极端的宗教狂热而产生不幸的事端。这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有一些宗教有没有他过度强调说你一定要这样修啊，所以呢他们的教条是非常的严的，如果你违背了呢，哦，那不得了了。你看哦，像回教的女生，如果有的不包头巾出去了，或者不旁边没有她的家人陪伴，男生陪伴的话，出去了，那就不得了了。甚至以前哦，还有用石头怎么样，活活打死的。 啊，或者是要受到什么鞭刑，啊，只为了什么护，这个是什么他们的教啊。所以说我们要说任何一个宗教它的存在应该是要帮助人类离苦得乐的，是要开创这更有意义的生命价值，那这样子这个教这个法才是存在着一个更高的价值，对不对？才有存在的价值啊。而不是说离开了人及众生，另外还有一个最高的教值可以让我们来牺牲我们的生命的，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些法其实是要帮助人类啊离苦得乐，而不是我们为了要去达到某一个更高的不可知的一个生命价一个价值宗教的价值，然后来牺牲我们现有的这个人生这个生命。好，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啊为了护教去做什么杀人，有没有圣战打圣战啊，自杀攻击，有没有为了护教而牺牲他个人这一生宝贵的生命，然后不止自己害自己，还去什么害别人啊。所以持戒你一定要知道，持戒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什么解脱，真正的自由自在，当自己的主人，对不对？而不是又被另外一个法所束缚啦。好，那这个持这种戒你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要了解持戒真正的含义它是什么，如果你真懂，你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束缚，你会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釜底抽薪最好的一个什么根本方法啊，离苦得乐最根本之道啊。你不照着这样佛所说的这些来做的话，那你最后就是自讨什么苦吃啊，啊，自己挖洞埋自己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戒啊，我们来看戒呢，基本上你一定要了解啊，它有四个相啊，四相戒相有四种，也就是有开、遮、持、犯这四种戒相。开就是指开源，因缘的缘，开源啊。所以戒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为什么说是活的？也就是它能够开源。什么时情况可以开源啊？也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对不对？啊，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有正方便，不是邪方便哦。什么叫邪方便是什么？是依我想要的，影响到我了，所以我就开源了一下，这样是自利的，这个称为什么邪方便。所以不是你随便可以自我方便一下哈，所以我就随便开源。好，也就是说必须是在我们佛的教导之下的一些基本观念精神里面，然后有特殊情况特殊因缘之下呢，可以网开一面啊。譬如说我们说不饮酒，对不对啊？不饮酒，不能喝酒。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生病了，医生开的药你要用酒，对不对？要喝少许的什么葡萄酒，对不对？譬如说你贫血很严重啦，或者是什么手脚冰冷啊，啊，医生说啊，你必须喝，你可以喝一些这个酒，葡萄酒等等，来帮助你啊，这个血液循环等等。只要是有医生证明，而且呢，你是把它当药酒在喝，那这种就可以什么开源，啊，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它并不是死的，不要变成什么，把它变成说是为了持戒是为了怕下地狱啦，是被恐吓啊，恐惧而持啊，那这种持戒就没有意义了。你要了解它下地狱也是你自己内心的习气去感召的，对不对？你将来会怎么样就跟你现在会怎么样，你当下要怎么样，其实还不是都是你自己现在现前这当下这一念在决定的。谁在决定你 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还不是你现在当下这一念在决定，对不对？所以将来要去哪里还是你的念在决定啊。那你现在不能把持，对不对？眼前牢狱不避啊，啊，闻天外啊，闻心外天堂啊，便欲生啊，就想要去心外的天堂。你眼前自己就活在牢狱里面，你却不知道要躲避啊，这个是我们众生的迷执啊，很可怕哈。所以这个开源哈，也就是指这个，好，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不得已，你可以怎么样？哎，可以开源。那这样不只是算犯戒，但是呢，有没有破戒？不破啊，没有破戒，因为你的内心不是真的是贪着在这个酒嘛，对不对？就像说维摩诘居士啊，他为了度一些那个妓女院的这些妓女啊，哎，他呢常常跑到妓女院去跟他们同床，可是呢，他有没有被那些妓女给迷惑了？没有，他是在那里做什么？教化这些妓女啊，慢慢把他们从什么苦海中解脱出来啊，教导他们也要能够什么呀，修清净心啊。那像这个，他表面上看起来他有没有犯戒？有啊，怎么可以跑到红灯户绿灯户里去呢？对不对？可是呢，他内心自己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哦，那我是为了度众生，所以我就可以开源啊，我也可以去喝，跟人家喝酒啊。问题是你的定力够吗？啊、哦，本来只是喝一小杯，说没关系，可是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什么三啊，因为你不能节制啊，定力不够啊，啊、哦，所以开源你也要看状况啊，看状况。那遮呢？开遮持犯的遮就是指禁止的意思，也就是预防，遮戒是一种预防啊，令不成就的意思叫遮住的遮哈，遮戒。所以什么叫遮戒呢？譬如说我们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个称为性戒啊，根本大戒叫做性戒。什么叫性戒呢？也就是说这四种，前面这四种呢，它的本质上本性上就是恶的，对不对？所以称为性戒。好，然后呢，不饮酒呢，这一条称为遮戒，它只是预防啊，防非预防胜于治疗啊。好，也就是说饮酒它本身其实喝一点酒，这个不是什么大罪过，可是问题是它会怎么样，让你失去你的定慧啊，对不对？好，让你呢迷惑昏沉，失去理性，甚至怎么样，造下不可弥补的滔天大祸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个交通事故都是因为什么酒后驾驶，有没有啊？不是自己啊身亡，就是害他人啊死于轮下。那这一些都是怎么样，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因为他啊喝酒造成的。所以这个酒为什么佛啊我们要来制定这个不饮酒戒，就是以前也是有一些因缘啊。佛之所以制戒，并不是坐在那里无聊啊，想了一堆来限制他的弟子啊，都是因为当时的弟子在某一种状况犯了这些啊、哦、这个影响到修行了，所以呢他才怎么样来施舍的哈、哦，像这个不饮酒戒，以前啊是本来有一个沙迦陀这个长老，他们称为降龙罗汉呐、啊。为什么说降龙罗汉呢？因为以前呐、啊，有的村庄听说什么池塘里啊会有什么龙啊在那边兴风作浪啊，对不对？哈、哦，然后呢？这个沙迦陀呢，因为他有神通力，所以去帮他降服，不是杀掉哦，降服是去把他怎么样，用比武啊，比那个 功力啊，然后最后把他怎么样，他心服口服啊，愿意服从哈，降服了。所以村庄的人民非常感谢他，就请他去怎么样接受供养。结果有一次啊，他们就请他喝酒，喝太多了，结果呢他走到半路要回去啊，就醉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呢，因为衣不蔽体啊，他们以前是一条袈裟包起来而已啊，所以倒在地上啊，哈，就很难看啊、哦、然后呢有人就跑去报告佛陀啊，佛陀呢就带着其他弟子来看啊，他就跟他们讲，你看降龙罗汉啊，他现在啊连降一只那个蟾蜍啊，蛤蟆有没有可能，现在只要他降服一只蛤蟆就好了，癞蛤蟆都不可能了。所以酒啊会让人怎么样失去种种的能力啊，啊，所以呢从此以后才有这个禁酒戒啊，不喝酒。那还有一个公案，也就是有一个在家居士啊，那他也是本来持戒很精严啊，哦，这五条戒他都遵守的，结果有一天他工作回来很累啊，看到桌上有一碗水，他以为是水啊，其实是一碗酒，他拿起来咕噜咕噜咕噜就给他喝下去，哇，喝太快了，全部下肚了，结果就神志不清了。刚好邻居呢养了一只鸡啊，跑过来他们家，诶，他就怎么样酒性大发，就想诶，我把那只鸡抓起来啊，然后来杀来配酒，不是更好吗？哇，要有下酒菜啊。他又想要吃鸡肉，所以他把鸡给抓了，就犯了什么偷盗罪，然后又把他给杀了煮了啊，杀生罪，杀生业。然后呢正在吃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太太啊，那个少妇啊，跑来找他的鸡啊，他说诶，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的鸡啊，他就说没有没有，我都没有看到，犯了什么妄语戒。然后呢他这个其实神志不清状况啊，诶，他看到这个少妇啊，哎呀美色啊，当前啊又起了什么淫心啊，最后又把他给那个强奸了，然后就又犯了什么邪淫罪。这条戒你看一次五戒通破，只是因为喝酒，所以你毕生的努力啊前功尽弃。所以为什么说虽然是遮戒，可是他可是怎么样也是勿以恶小而不为啊，对不对啊，他的影响力啊还是非同小可的啊。那这个就是说开遮持犯，也就是说遮戒就是指这个啊，像不饮酒这一类的啊，这个就是遮戒。那其实凡是不是光喝酒这件事，诶，引申过来啊，引申它的含义，也就是说凡是会让你昏沉神志不清失去理性的都不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很多了，哪一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失去这些，哎，什么 K 他命啊，什么有没有最近那些吸毒啦，摇头丸摇脚丸的一大堆的，这些一抽了，一上瘾了，它会上瘾了，你就难以自拔，对不对，倾家荡产，甚至要去抢偷，没钱买毒品啊，你看事后是不是引发更多的这些苦恼，对不对啊，然后丧命丧财，你看，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的戒的范围。你不要说啊，佛没有讲到说不可以吸毒哈，对不对？不是这样，好，只要是会影响这一些的，基本上我们就应该要禁止。持就是持戒啊，对戒律呢，你一定要坚持，好，要能够坚持就是叫做护戒，你知道吗？哦，你要能坚持持戒，就是一种护戒的心态，哦，不可以随意来什么犯戒破戒。那什么是那个犯呢？我们说开遮持犯的第四种就是犯戒。犯戒基本上是指在轻微的小事情上， 你违犯戒律，这个称为犯戒。如果是在很严重的重大的失那个罪恶哈，对不对？重大的地方呢，你去犯戒，违犯戒律，这个叫什么？破戒。好，破戒。那基本上呢，我们要了解哈，戒不是为别人持，是为谁持？是为你自己呀、啊。不是说哎，菩萨，我有在持戒哈，哦，我很精进哦，我很努力哦，所以你要给我加分哈，对不对？好，不是这样哈，他不是给你加持加分，而是你自己呀、啊，哎，持戒是为自己持啊，好，这样你才真正能够什么持戒得清净心呢、啊？持戒是为了让自己免于什么苦恼，对不对？免于那一些烦恼。那你不持呢？哎，你就不可能啊，得那个哎贪嗔痴，好、啊、能够根除。嗯，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戒它并不是强制性的，啊，也不是说是恐惧神权或者是害怕受罚，啊，这样呢来持戒，而是呢。透过这个戒能让我们的理性思维认识到说所有的行为和生命的因果关系、哦、这是让我们更能了解什么行为跟生命的觉醒的这个因果，而自愿来什么接受这个训练、啊、自愿、啊、来脱离这些错误行为习气还有执着，这样呢你才可以真正从持戒当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啊，避免危险跟痛苦。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个持戒的修行跟我们一般人啊，我们的孔老夫子啊叫我们说要修心养性，有没有修养啊，修养啊，其实这个戒呢跟那个五戒哦，跟孔老夫子所说的这个五常其实是差不多，但是还有一点差别，有一点差别，对不对？啊、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它不是一种修养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修养哦，很多时候是为了表现什么君子之风啊，有没有？我说君子应该是怎么样，对不对？哦，那这样才是谦谦君子，所以我们是为了表现君子的风度，故意怎么样变成说哎，我不跟你计较啊、哦，我不跟你生气啊、哦，然后我要有礼貌，这个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虽然他表面不生气他不计较，可是你知道他内心有没有解脱出来，嘿，就很难讲咯，对不对？有些是就是勉强什么压服啊，他只是强制啊，扶住不生气而已啊，可是他内心还在嘀咕啊，对不对？搞不好还觉得是那个人真可恶，对不对？他还是嘀嘀咕咕的、啊、他还是没有完全真的无障碍啊，没有染污啊，不是。那修行是什么？是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一切缘起，对不对？哦，你看到它的因缘缘起的种种的因跟果，所以你呢真心对待，你是了解实相以后真心去对待，也就是说你是因为看破后而自然的什么放下，而不是说哦，是因为这，因为我为了要表现风度，或者是因为佛说这样是会下地狱，所以我才去不杀，不要去跟人家怎么样，哎，惹是非，不是这样哦。如果你还是这种心态啊，那你谈不上是什么修行哦。啊、哦，所以修行它是完全的一种要了解、看破事实真相，而真心哈、哦、的自然流露，你自然不愿意这样去做啊。是你自愿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戒持戒的精神，佛弟子修行是一种自律，自己约束自己的 哦，而且呢是一种什么样自我保护啊。所以佛呢，在有一部叫《自护经》里面，哦，阿含里面的有一个《自护经》，有一品哈，就是说谈到说波斯有，我们知道波斯匿王他是很护持佛法的。那有一次呢，他就问那个佛陀，他说：“世尊啊，什么样的人会得到守护呢？那什么样的人不会得到守护？”那个佛就告诉波斯匿王啊，他说啊，那些造身口意恶业的人啊，他不会得到守护啊，就算他们有象军队、骑兵队哈，什么那个步兵队哈，有种种的队呢，层层保护他，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守护，最佳的守护啊，因为那个只是外在的守护啊，不是内在的守护啊。而什么是才是最佳的守护？也就是你要能够调伏自己的身口意业啊，这样的人才是善护者，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你自己，你的身口意业哈，都能够调伏哦，啊，也就是说能够持戒清净，对不对？那这样你才是真正保护你自己的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是内在的自护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外贼啊易防啊，内贼什么难防，对不对？哦，人家说明枪什么易躲，暗箭难防啊。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贪嗔痴啊，这个内贼，这个家贼才是什么自己最大的敌人。好，所以持戒其实不是在防外面的人伤害你啊，其实是防你自心的什么这个内贼啊。这个贪嗔痴才是什么？贪嗔痴才是啊，这个伤害你最深的啦。所以真正的敌人呢，啊，不在外面啊，是因为你的执着在让你受苦啊。所以是你的我执还有见执，也就是法执，在让你怎么样不得啊快乐自在啊。所以持戒哈，基本上你一定要了解，好，因为我们众生啊是怎么样，生命哈，就是我们智慧不足，然后呢又没有安全感，然后又不成熟，所以我们很容易去什么造恶，你知道吗？哦，那生命有所不安呐，所以你才会这样向外拼命追求啊，所以你容易造恶，那造了恶以后呢，你就更什么更不安，那不安以后呢就再造恶，所以就是祸业苦的这样不断的在轮回啊。好，那你的不安从哪里来？你要怎么去灭除？佛就告诉你，从你自己的行为上真正的去啊修持啊，去断恶修善，那这样可以改变你生命的品质，慢慢的就真的能够啊去向真正的自由自在解脱。好，那下一次啊，我们再来详细谈这个五戒的那个内容。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